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中俄学者谢尔盖拉德琴科对美国之音说，他们会埋怨美国，他们会坚持自己的谈星期二的演讲当中批评了那些以民主与威权议员对立来到看待外交政策的政府，并且敦促美国在11月主办更具包容性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在最近一次的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习近平和普京即将举行的会面的时候，中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俄两国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毛宁未有透露具体的会谈内容。中俄两国的官方新闻办公室没有回应多次就这次会晤发表评论的要求。正如中国外交部对圣彼得堡活动的声明所描述的这样，如果两国领导人以中国最高外交官与普京9月20号会晤的主题为基础，那这个很可能是一次深化务实合作的机会。专家说，虽然中俄伙伴关系有它的优势，并且将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但双方在包括在乌克兰战争在内的关键问题上并不总是意见一致。与北约成员国不同，俄罗斯和中国没有保卫对方的正式的义务。虽然中国在去年初宣布与俄罗斯的关系将会是无上限，这项声明在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前没多久发表。拉德琴科说，中国政府后来收回了这个言论，他们是不再听到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哈佛大学金乃迪学院名誉教授小约瑟夫内伊说，作为莫斯科化石燃料的最大买家，北京在帮助普京政府是逃过西方禁运和继续入侵乌克兰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内伊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这样，由于担心欧洲的制裁，中国还没有正式向俄罗斯提供战争武器。用他的话说，这个证明中俄关系实际上是有上限的。去年年初，中国政府发布了12点和平建议，但是并未要求俄罗斯立即解决冲突。内伊说，中国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并非真正公正的和平计划，这个是向欧洲人展示自己是和平缔造者的一种方式，而欧洲是中国一个重要市场。欧亚集团高级分析师亚里韦恩说，无论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几咁亲密，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够牢固，不足以让中国冒着失去在欧洲的软势力的风险公开支持俄罗斯的战争。韦恩说，即使中国加强了与俄罗斯的关系，他亦都不认为中国想放弃与西方的关系，习近平将是要采取某种平衡的措施。专家说，中国的欧洲伙伴是重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尤其在亚太经合峰会召开之前，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可能在峰会期间举行长边会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最近一次简报会上被问及美国希望习近平在10月与普京会晤的时候向他传达什么信息的时候说，他希望看到每一位与普京总统交谈的领导人都能强调是指每个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不可侵犯的。韦恩说，习近平可以要求普京是保证战争将会尽快结束。他说，中国认识到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拖得越耐，中俄关系就会越削弱中国在西方推进外交的能力。十多年来，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中国共产党与欧亚大陆、中东、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联系。内伊将这项倡议描述为一个混合方案，包括经济援助、出口补贴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工程项目，目的是购买影响力。专家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更加简单，向其他专制国家提供雇佣军是换取钻石等自然资源。内伊说，中国人有钱花而俄罗斯没有，俄罗斯人可以支持雇佣军，因为这个是相当便宜，但他们不会在其他国家是修建道路、水坝和机场。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投资了约1兆美元，几乎可以在各大洲与美国的利益相抗衡。分析家说，莫斯科只有与北京友好相处，是才能够获得这样的实力。但是内伊和拉德琴科认为，中俄合作关系仍然有不少矛盾和内讧。首先，中俄认为中亚地区的前苏联国家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伊说，莫斯科乐于看到削弱美国人的一带一路计划。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对中亚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并不是那么热衷，因为他们认为中亚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是拉德琴科预计，未来几年中俄两国不会在中亚问题上出现任何严重的裂痕。 他说普京和习近平宁愿平息分歧，亦都不愿意损害他们打击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目标。在10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之前，普京否认一带一路倡议与莫斯科的利益有任何冲突。俄罗斯国家媒体塔斯社上个星期在引述普京说，一带一路倡议协调了俄罗斯和中国创建广阔欧亚空间的想法，他们非常一致。韦恩解释了普京愿意与习近平妥协的原因，他说俄罗斯更加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即使存在分析人士所描述的根本的分歧，拉德琴科说，好像这样的对话，习普会亦都是中俄两国一直以来解决摩擦的方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